Hello，Hello，Hello，Hello，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本期呢，还是我董妮老师，还有土豆，这个金老师呢还在出差当中啊。这期呢，那当然是来聊一下，我们刚过去的新加坡了。弹幕里面或者打个一，如果你在现场的话，我觉得应该国内会有人，应该会有不少人去的吧。那个，我
对，
至少我的半个朋友圈和就是加上别的社交媒体都在。
我认识的人倒是去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那么两三个。然后那看各种社交媒体，什么微博啊、小红书这上面，在新加坡现场的，不管是从国内去的，还是就已经在新加坡的当地的车迷，就是中国车迷是很多很多。所以说，就像周冠宇说的，新加坡可能是。继他澳洲站之后，又是半个主场，又是另外一个半个主场。
对，
好，然后又多说一句啊，他也终于是在新加坡站之前是能跟车队续约了，他下一
哦，
年
对
还
对
是
对。
终于能够，在中国站有中国车手这个参加 F1 比赛了，就是F1 进入
对。
中国这么多年以来，终于要实现这个梦想。
对对对，这个，那大家终于能，我相信这个中国站。这次门票怎么不超卖了吧？这个肯定大卖啊！
我觉得会很难抢啊，价格肯
对，
定
我
会
也觉得
涨。
会很难抢。
对，
大家，我为大家加油，为大家就是祝点好运。现在很多票都很难抢，就别说比赛了，对吧？演唱会啊
我
什么
今
之
天
类的。
才看到新的新闻，说荷兰站24年、25年都卖完了，
哦，
然后现
对，
在都是要
要
抽
抽
签给
签，
新的车
对，
迷，简直太疯狂了。
人人做黄牛啊！这个那个，那希望大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哈，那但希望当然我们希望大概的价格相对合理一些，根据全球的趋势来看，这个票价不会便宜，我觉得。那祝大家好运，祝大家好运。如果买到票了，那当然祝贺你，祝贺你。那新加坡这次有个新的赛道布局，我觉得还蛮不错，就还挺改的还挺成功的，就是虽然少了一点特色，就从看台下面过去那个弯角没有了，那个弯角我本来还就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吧，那个我相信也是票价卖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那个弯拍照也很好看。
对，虽然那个特色弯没有了，但我觉得对总体的就还是保留了新加坡的特点，但是使得比赛变得好看。
对，我觉得这个弯，首先它今年被移除呢，我认为啊，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暂时的举动，因为它是滨海湾那边，就是那边是一个剧场嘛，就等于类似剧场那边一个地方，它是那边在升级，在扩建，还是反正是一些建设，所以说它暂时性的要把那边那个路要留出来，然后 F1 赛道就得改变它的布局，那么我就觉得说可能这只是这几年。暂时性的一次改变，有可能啊，未来的新加坡站还是回到之前那个布局的，但我觉得它为就是现在这个新布局呢，确实带来了很，我认为是更多一个超车点。然后如果说像奥康赛前说的，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再多加一个 DRS 区的话，我认为这个新加坡站这个超车可能会更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一次改进。那可能最多的，一些我们损失的呢，可能就是那个很不错的看台湾，然后再加上那个拍照很不错那个点没了，所以今年就没有像前两年那些赛道赛车从那个隧道下面
下
经
面
过
过
的
去
那
那
些照片了，
种，
对，然后今年的赛道有些照片离那个金沙酒店也会离得比较远，因为现在车已经不去那边了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唯一的一些缺点吧，就这四个弯那个被删除之后，因为其实我觉得本来这四个弯在现在这个赛车这一代的赛车就没什么存在的必要，太
是
慢
挺
了，
多
它
余的，对。
对是比较多余，所以我是觉得这次更改可能不是真的有意识的要去改啊，但是确实挺成功的。
我倒是觉得说这是个双赢的局面吧，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会就会保留现在这个布局，因为就是说新加坡一直就比赛太长，就又热又长，因为
对，
对，就弯角太多了嘛，速度慢，然后加上一个安全车，以前经常超时，就经常完成不了比赛。我记得是14场里面有4场是超时的。那现在因为这四没有了四关以后呢， 即便有安全车啊等等等等，也不会有超时的现象。就是那首先一对车也好一点，对轮胎也好一点，对车手也人道一点啊。这个在这种高湿度高热度的小比赛呢，的确挺不容易的，就本来就是个挑战，就是对
主办方少卖一个看台的票啊，那票那个看台应该不便宜的。
那个看台，我觉得它可以反过来嘛，就得看这边嘛，对吧？这个看台位置可以不用少，就是少看一点特点，就是的确，那对，那这个位置可以不用少，但是少一点特点，那的确那稍微有点小牺牲，而且今天比赛很好看啊。那个爆冷门算不算？算不算爆冷门？
我就是爆冷门，应该多少算一点吧。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星期天就爆出来的，因为在周五、周六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红牛在这一场速度不会太快。
但没想到他们这么慢。
对，比赛本身，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其实前半段我都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那天太累，还是前半段确实有点无聊。我甚至错过了那个 Sargent 的引发安全车，就我开完发车前几圈之后，等我再醒来的时候，那个赛道已经说要重启 DRS 了。我当然想，我怎么睡着起来三圈还没跑到吗？然后，但是后半段非常精彩，尤其是那个两台梅赛德斯出来追击塞斯的时候，那一段我真的觉得看得非常的那个，等于是惊心动魄吧。我是真的希望看到不管谁赢啊，希望看到能有一次精彩的攻防。
对，
那当然自然也就大家结果也都知道了，塞恩斯开得非常的聪明，那他是给故意拖慢了一些速度，然后给诺里斯的 DRS， 然后间接的让拉塞尔能够没办法超过他们。
对的，这个开的确实很聪明，就是。以前普罗斯特和那个斯图尔爵士啊，有一句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以最慢的时间去赢得这场比赛。那塞恩斯真的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场比赛里面，对吧？这个，首先一开始大家容易睡着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他故意拖慢的速度。那个时候场上最快的，你知道是谁吧？土豆睡着了，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场上最快的是周冠宇。
哦，
因为周冠宇进站去换了一套新的，
因为他要追击嘛，
对，
他肯定的，
对，因为周冠宇去换了套新胎出来，然后周冠宇是唯一一个有干净气流的人，所以整一场整个就是整个19个人里面，大家都开着1分40秒，就三把所有人的速度都压在1分40秒，然后让他们没有，就是也是法拉利一个策略，就是让没有他们身后的人没有进站的窗口，然后没有人被罚去 undercut 他们。这个法拉利这次智商真挺在线的，你别说，真的挺聪明的。
对，
所以
我觉得其实塞恩斯这个，我感觉他可能这是跟他跟以前诺里斯做过队友有一些
默契在里面，
有多少有一些关联。我觉得他们
对
在知道对方可能是怎么想的，然后最后执行的也非常成功嘛。
对，
诺里斯后来赛后还说啊，他其实没想着要去争胜啊，就想拿个第二。我不太相信车手哪有这么想的，但是结果上确实是，等于确实是双赢啊。那诺里斯也是拿到第二，然后塞恩斯也成功获得了生涯的第二场胜利。但我觉得唯一非常可惜的就是拉塞尔最后那次撞车，我真的。其实说起来非常的 drama 啊，
真的是微小小的那个一个失误。
对，就是真的是在那个最后一圈的，比赛道都已经跑了一半了，再多跑一半这比赛就结束了，居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故。我现在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啊，你一个你区分顶级车手和一个普通的车手，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心理素质还有你的那个心态。我觉得拉塞尔可能还是
就在那一瞬间的差别。对
对对，我觉得拉塞尔可能还是，虽然现在已经开到梅赛德斯了啊，我觉得还是这方面可能还是有点欠缺吧，毕竟年轻嘛。
而且当时你说情有可原的，的确情有可原。当时这种大压力情况下，前面胜利近在眼前，后面汉密尔顿追击的情况下，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可能，如果大家有长就是长跑模拟器长一点的比赛的有点经验的话，大家可能会 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就是你跟着前车跟了比较久了以后，你会慢慢的被前车给吸引进去，就是你会你的参考点啦、刹车点等等等等的，都会根据前车的情况下来判断，
是，
所以你很容易就跟着前车就这么在那么一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就怎么周围的余光啦、什么，你就不会再注意到这些东西，然后你正好那边那个十号弯那边那堵墙就突出来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就那么蹭到，而且其实诺里斯也蹭到了，大家
对，但诺里斯
建议大家去回看一下回放，
对，
诺里斯蹭小蹭了那么一点点。但那个紧接着那个维勒拉塞尔就汤就对
对，那我是觉得很可惜啊，就是
对是是
啊、对拉塞尔这一次这个红，毕竟你要知道这个今年让红牛能跑到后面去，能让另外别的车队在争胜的这种情况，今年还是第一次，所以
对天上掉，对，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站，对不对？其实如果前面没有红牛，后面的比赛多好看。真的很好看，你看。
对对
对，
但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说，红牛这场比赛速度掉这么多，确实也是有一点没想到。啊、就我是觉得在练习赛，尤其是二练，因为大家知道第二次练习赛是那个就赛道状况跟星期天正赛是各方面条件、气温啊最相似的嘛。二练完了之后，两台红牛的长距离速度还是排在我记得大概是第七吧、第八这样子。我当时就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挺好看的，就觉得这个红牛这方面，当然技术上的问题我不是特别懂，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是现在这个状况。但是当时我就瞬间二练完了之后，我就瞬间对这场比赛有了很高的期待。然后事实证明，确实是那个星期六完了之后，我当时简直都哎呀。就等了快一年了，这比赛终于有点看头了。
我是没想到他们会慢到连 Q3 都进不去，
是是，
而且是纯速度上进不去，不是说因为一些补
对没有任何遇到，对
对，我是没想到他们，就我猜到他们可能就是最多在梅赛德斯后面吧，对，我猜到他们可能这五六七这样子，结果连 Q3 都进不去，我还被哈斯都在前面了，这个。我真的没想，
所以他们那个技术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新加坡这么挣扎呢？因为传统上来讲觉得说红牛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很厉害的车队嘛，那他们为什么会在这种高下力的赛道会有这么挣扎的表现？
哇，土豆你现在问的越来越专业了。那个首先好像应该要澄清一下，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呢，和最新发布的那个技术指令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就大家如果对技术感兴趣的话，会知道就是新加坡刚刚启动了一个，刚刚更新了一条那个技术指令第18条和技术指令第23条，就是一些根据关于就是海豚跳啦和可变前翼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规则，澄清了一些这些规则，就我猜有不少网上有不少车迷，就是我也见到有不少车迷会觉得说这个是故意针对红牛啦，然后有其实更多的声音说是这是针对了阿斯顿马，就整其实伤了阿斯顿马丁更多，所以阿斯顿马丁速度掉的不够，但就有声音说红牛也是因为这个速度也因为没有，但根据现在看到的情况呢，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其实最近见分晓就是零落对吧，很快林路，我相信林路他这次落后20秒，这次林路维萨关注目标是领先20秒完赛，所以大家懂的。其实那根据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下呢，是我土豆，我不知道你之外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新加坡这次不光有布局的改变，还有他拼铺了沥青。
是我看有些在当地的一些朋友就说他们发现了这个赛道，那些可能不是 F1 车迷啊，但他们就发现要办 F1 的那些路段，那个路上的沥青跟平时不太一样，感觉像是有重新铺过，对
对，而且但是不是完全重新铺了，它只铺了一半，
嗯，
它只有半条赛道是重新铺了沥青了， 最经典的是那个十号弯，不是十号弯，就是那个发甲弯。发甲弯只有弯心的地方新铺了沥青，大家很明显看出来那边深色和那边浅色。然后，是红牛的赛车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红牛赛车就跑的比就是那个底盘高度都比别的赛车都很低很多。然后红牛为了因为新加坡特别颠簸嘛。然后红牛为了针对这件事情呢，所以用了一开始选用了非常软的一个悬挂在蒋莱这边想来对抗这件事情，因为太颠了，不然他们会那个底盘就是不合法等等等等。但是因为新铺的沥青，因为新铺的沥青的抓地力太强了，然后导致他们的那个悬挂要太软，然后所以就是这两个就是前两个赛段就不平衡了，就是说他为了后半部分比较颠簸的地方能发挥出来，但是前半部分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平衡根本就找不到，导致了这一大问题。然后他们礼拜六是三练的时候是就是等于说是重新完全推倒重来的一个那个调教，但是好像跟为了排位拆了一点修改以后，所以又不行了，导致现在这么一个就是就所以大家如果有注意到那种维萨潘的那种或者两台红牛都有啊，就是的车载圈那个每一个弯角那个在特别前半部分每一个弯角它都在不停的那个后轮都不停的滑，就是维萨潘一直就是飘着移这么在修正这么在开车，所以。对，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
我也觉得说这一次红牛这样挣扎肯定跟新加坡这条赛道有关系，因为就像霍纳在赛前在接受 Sky 的那个访问的时候也说车还是这台车也是今年上半赛季一直到新加坡之前一下每一场比赛那台车，车手也是那些车手，那唯一变量就是这个赛道，这赛道的条件，然后像刚才托尼老师说的这个沥青这些因素导致了红牛在这边非常挣扎，那我相信肯定之后的比赛也会又会回到像之前红牛那样一路平步青云这样子领先十几二十秒这样获胜。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怀疑，就如果说是这种街道赛这样的那个新的沥青导致有这样的结果的话，那拉斯维加斯他们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呢？
那我还没去过拉斯维加斯，我也不知道拉斯维加斯颠不颠。
对，我觉得这个甚至如果我也有可能拉斯维加斯还是跟别的比赛一样，他们又是轻松的获胜啊。但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会成为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拉斯维加斯可能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又可以期待的一场比赛了。
而且拉斯维加斯我还有一点是会很冷。对，
没有冷到哪里去了。那个十一月的那话，
十一月不是很，因为但是当时比赛不是因为很晚嘛，会是晚上十点的比赛，应该还挺冷。
啊，对对对 ，OK，
对，就沙漠里晚上不都很冷，对吧？特别，所以这个也是一大看点。哎呦，那土豆你又给红牛卖票，真的是那这拉斯维加斯票价已经够高了，你不要给。
不是，你现在看，现在今年已经没剩下几场比赛了，我觉得。那既然你看我们之前一直想看的红牛赢下所有比赛现在看起来是不能实现了，
你已经实现了，已经没有了
对啊，那就只能看看有没有别的车手或车队再能挑战红牛的这个胜利。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期待的地方。但总体来讲我觉得今年的新加坡站我真的觉得比赛很好看啊，不光是赛道上的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各方面的这个景观啊，这个夜景啊，这些我觉得新加坡今年是真的很好看
啊。对，这新加坡这个我很喜欢他一开始那个前三发车的那个、就是、用
金沙
酒店那个画面，对，这很做得很聪明，对，做得非常聪明。以前还会用不是那个劳力士的那个在那个摩天轮那个用劳力士那个针啊什么的，也是。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玩的还是非常不错，就是我也很期待啊。这个我还没去过，希望有一天能去吧。我也期待有一天去现场看一下，虽然会很热， 那好吧，我们就说到这里了。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在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简短的，就能跟他聊到这里。那么很快在我们会有很多日本的内容啊，那就先这样了，那个拜拜，
拜拜。